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2759到2766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也开始了天主教教理的第四卷的第二个部分，也是最后的一个部分。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主导文，我们的天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天主经。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将这个系统的介绍的这个天主经，以教理的方式呢，来介绍整个的这个天主经。那么我们在第55讲里面呢，将对首先呢对这个天主经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首先看第一条2759主导文，我们的天父。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停止以后，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主，请教给我们祈祷，如同若翰教给了他的门徒一样。”主答应这请求，就将这基督徒的基本祈祷传授给他的门徒及他的教会。圣路加的记载较短，只有5个祈求；圣马窦的记载较长，共7个祈求。教会礼仪传统一向采用圣马窦的版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我们看这个2759呢，把天主经的正文呢向我们显示出来，同时呢也对天主经做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先说呢这里面的这个名字，从这个标题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出呢，在这个所有的基督教的这个世界里面最流行的一个称呼呢，对这个天主经的这个称呼呢叫做主导文。那稍后呢我们会解释这个名称的这个含义。那么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呢，也有另外一种命名的方法，那就是把它叫做我们的天父。这是在教会的这个官方的文件里面和教会的相关神学和祈祷的相关内容里面呢，用它的第一句话，用这个祈祷文的第一句话，或者用这个文件的第一句话来作为整个这个文件或者是祈祷词的名字。所以我们的天父呢这句话呢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呢，它更多的这个称呼呢被叫做天主经。但我们知道呢，这是它的一个关于名称的这个问题。那在这个2759条呢，这里面呢它介绍呢这个天主经的这个来源，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看呢，是门徒们向耶稣求教祈祷的时候耶稣所教给的一个祈祷经文。但是呢在这个内容上，就是耶稣所教给祈祷的这个内容，教会在礼仪上所采用的这个版本，采用的是这个圣马窦福音的这个版本。因为在四部福音里面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长一点的版本是马窦的版本，一个是短一点的版本是路加的这个版本。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呢，惯常都是采用这个马窦的版本。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个版本呢，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马窦的这个版本。那么具体的这个长短，那我们看到天主教教理呢把它的这个格式呢罗列出来的时候，你也容易发现在马窦福音的这个版本，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版本当中，它一共包括了7项祈求。我们的天父呢这个算作是称呼，除了这个称呼之外呢，下面呢一共呢有7项祈求。为此呢你看它罗列的时候正好把它列成了8行，就是7+1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在这里呢就不会对路加福音所提供的天主经的版本呢做一个介绍。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呢只包括了这7项祈求当中的5项。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马窦福音的内容已经包含了路加福音的内容，所以呢也不需要呢对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个天主经做一个特别的介绍。所以它的重点呢是在于介绍马窦版本的天主经。我们看这个2760，很早的教会礼仪以光荣颂结束主导文，在12宗徒训言中有权威与光荣归于你，万世长存这一句。宗徒训回录在全句之前又加上万国一词，成为今日合一祈祷采用的经文。东方拜占庭传统在永归于你之后加上父子圣神，那么罗马弥撒经书则以明确的远景发挥最后一项祈求，期待着永生的幸福。 基多书二章十三节和救主耶稣的来临，然后才是信众欢呼，就是宗徒训回路的这个光荣颂。其实呢，2760呢，其实是介绍一段呢，这个比较特别的历史。我们现在呢，在马窦福音当中啊，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天主经的这个内容呢，是一个最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和马窦福音同时期或者是接近时期的这个作品当中呢，事实上呢，还有这个其他的内容被加在里面。这里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叫《十二宗徒训言》的这样的一本呢，古老的书当中所特别提到的就是权威与光荣永归于你，万世长存。当然这句话呢是放在天主经的这个结尾。而这个宗徒训回录呢，这本书呢也差不多是同时期的书啊，又加上了一个万国。在拜占庭这个礼仪传统里面，那么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这个拜占庭礼仪传统里面，在永归于你之后呢，又加上了父子及圣神。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在罗马弥撒经书，也就是在我们的感恩祭典，在那个弥撒里面我们所见到的那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呢？是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这个细心的人呢，一定啊能够发现呢，这句话呢正好是在这个弥撒的这领圣体里，也就是大家一起都诵念完天主经之后，这个神父有一段话说，上主君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的那一段结束的这个时候，那么信友们回答这样的一段话，那就是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所以呢，在礼仪上呢，我们知道呢，这个话呢今天在我们天主教会的这个罗马弥撒经书的这部书里面，他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它跟天主经啊其实有着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也就是说，在一些教会这个古老的这个作品当中，它是天主经的原来的这个结尾。所以虽然呢，我们现在呢在天主经里面没有见到这样一个正式的结尾，但是教会的礼仪呢发现的这个内容呢其实还是很合适的，跟天主经的这个本来的这个内容呢有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匹配度。所以呢，在礼仪的使用当中，他就把它放在天主经之后啊，把它放在天主经之后，作为一个信友的这样的一个欢呼词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呢，这样就是2760的这个内容啊跟天主经所流传的这个历史有关。当然介绍这个历史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和掌握天主经的这个内容和他所传达的这个神学信息。好，我们往下看，我们看这个主导文是全部福音的撮要啊。我们看2761，主导文呢确实是全部福音的撮要。主给了我们这篇经文之后，接着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路加福音11:9，每人都可以向天主祈求各自的需要，但常应以主导文开始，因为它是祈祷的基础。当我们看这一段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呢，这里面其实呢，天主教教理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综合。它一方面呢，常常引用这个路加福音跟天主经有关的内容，但是呢，就天主经本身的这个内容呢，它所选取的则是马窦福音的这个内容。所以他把这个两个福音里面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啊进行有机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当然组合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只是这个神学的这个主题和叙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2761里面他特别强调呢，就是主导文呢它是全部福音的撮要。所谓的撮要呢就是概要。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听起来有一点生涩。哎，一个祈祷它怎么能够成为全部福音的这个撮要呢？那事实上呢，我这句话呢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上去进行讨论和说明的。因为啊，在天主经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就是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神学思想呢其实是相当丰富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福音里面所提到的常提到的这些重要的神学主题呢，在这部祈祷文当中啊都被提到过了。可是呢，一部福音就最短的一部福音呢，马尔谷福音呢也很长，就是跟天主经比也很长。可是天主经却是用很短的这个内容包括了这些核心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看呢，或者是我们说天主经呢它是全部福音的这个撮要。那么这些主题都是什么内容呢？那比方说天主是父啊，天国，罪过的这个赦免，天主的这个旨意，我们的日用粮，还有等等这些重要的这个主题，在天主经里面都被一一的这个提到了，这些神学主题都被一一的提到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天主经 它是全部福音的这个措要，当然里面自然也包括着这个祈祷的核心信息，同时也是祈祷的基础。好，我们往下看看这个圣经的中心2762，圣奥斯定先阐明圣咏给基督徒提供祈祷的主要养料，并与主导文内的祈求汇合，然后说，你们可以读遍圣经中所有祈祷经文，我不相信你们能够找到主导文中所没有的东西。这个后面这句话呢，是来自这个圣奥斯定的。那么这个跟上一个小姐说的是很接近的内容，那就是天主经里面所体现出来的神学信息是相当丰富，就是在福音里面所涉及到的主要的神学信息呢，在这部祷文当中呢都被提到了。我们看这个2763，全部圣经包括法律书、先知书、圣咏集在基督内都实现了，福音就是这喜讯。圣马窦福音的山中圣训是首次宣讲这喜讯的措要，而主导文是这宣讲的中心。在此背景下，主所留给我们的这祷文的各项祈求变得清楚易明。主导文是主导文中最完美的，我们在此祷文中不但祈求我们能够正直无邪的渴望的一切，且渴望的顺序也很恰当。可见主导文不仅教我们祈求，也培育我们的情操。那我们看呢，这个在这个圣经的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来看这个天主经的内容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预言也好，或者是旧约里面的这个启示的这个进程也好，这两点呢都在基督内实现了。所以这里面这个实现呢，指的是这两个层面上说的，一个是从启示的这个不圆满到圆满，那么一个是预言的这个实现啊，因为法律书、先知书和圣咏集都提供了对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言。那么所以呢，在福音书里面呢，这个如果我们看马窦福音哈，因为天主经的这个出处呢，它正好是在这个马窦福音的五大言论集的第一个言论集当中，也就是在山中圣训当中。在这个山中圣训当中啊，是马窦福音的5、6、7这三章。那么你发现呢，这个它正好是处在中间的这一章，处在这个第六章开始的这个部分。那么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在结构上，在山中圣训的这个结构上，它正好是在山中圣训的这个中间。那么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呢，它是山中圣训的这个核心，而它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神学的这个内容也是整个山中圣训的这个核心。所以呢，从这两个核心上我们就能够明白呢，就是主导文呢，它其实呢也是耶稣宣讲的这个核心，也就是耶稣宣讲的这个中心。那么这样它的重要性是不是就不言而喻了？是的啊，它的重要性呢就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了。最后一句呢，他还强调说，这个主导文呢不仅教给我们祈求，也培育我们的情操。那里面呢就是所教给我们的祈祷的内容和祈祷的次序，为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后来的篇幅当中呢要进行逐一的这个介绍，七个祷词我们要进行这个逐一的这个介绍。天主经呢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都受到特别的这个重视，是说在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这个2764，山中圣训是生活之道，主导文是祈祷，在这二者之中，上路的神以新的方式推动我们内心的愿望，这内在的推动使我们生活生气勃勃。有关这新生活，耶稣以他的话训示我们，并教导我们以祈祷求取新生活。我们在基督内的生活是否正直，全在于祈求是否正当。我们看的是在这个圣经的这个背景下来看这个山中圣训的最后的这一小节的这个时候呢，天主经它使我们有机会让上主的这个神来推动我们对天主内在的这个渴望，那么结果就是呢，使我们的生活呢变得生气勃勃。这个就是基督徒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朝气。这个生气勃勃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借着这个天主经的这个祈祷去求取新的生活啊，就是获得新生活的这个力量。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之前所特别提到的，就是人一个人呢，他怎么祈祷就怎么生活，他怎么生活就怎么祈祷。那么把这个原则呢套用在天主经的这个内容上，那就是他一旦是按照天主经所教导的这个方式去生活的时候，那么他就知道呢他该怎么生活。同样 他知道怎么去生活的时候，他就越能按照天主经的这个教导去祈祷。哎，那么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去看，那么天主经呢就成为祈祷的这个标准，同时也成为生活的标准，当然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准。我们看下一个部分的内容，主的祷文，看这个2765。传统上所说的主祷文就 Oratio Dominica、啊、这样的一个字，一直主耶稣教给我们的教导和传授的像在天之父的祈祷经文，他亲授这篇祈祷文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主的祷文。首先祷文中的话是子受之于父而传授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祈祷的导师。另一方面，降生成人的圣言在其人性的内心深知其人类兄弟姊妹的需要，并将这些启示给我们，所以他是我们祈祷的模范。那我们看呢，在这个部分呢，他要正式来解释这个名称。其实天主经呢，就是我们如果在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不分这个传统的话呢，我们不去区分天主教啊、基督新教啊以及东正教啊这些大的教会团体的话呢，最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叫主祷文。那么这个是从其内容上啊所给他确定的一个名称啊，叫做主祷文。那么这个名称其实也好理解，祷文呢当然就是祷词，这个好理解。主呢这里说的就是耶稣啊，说的是耶稣。那么显然他是在说主耶稣教给我们的这个祷文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它叫主祷文。那么一直到现在呢，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最流行的这个翻译的名字呢就叫主祷文。当然我们天主教里面是更喜欢用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天主经。这个当然天主这里面说的是耶稣，天主所教给我们的这段经文。那么你说它的重点是不是一样的？其实它的重点呢是一样的啊，它的重点呢是一样的。我们说了前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跟教会的传统紧密相连的一个名字，叫做我们的天父。所以呢这三个名字呢被这个穿插着来进行使用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发现呢，天主教教理呢它好多时候呢它更多的来使用主祷文这样的一个名字，嗯，来称呼我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经文。那么既然它是耶稣基督所亲自教给我们的，那么向谁祈祷呢？第一句话就向我们透露了，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它是向父祈祷的。为此呢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其实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主祷文天主经是耶稣所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经文。当然我们前面介绍过耶稣大司祭的那个祈祷哈，但是那个大司祭的那个祈祷呢不是这种狭义的这个经文，它是不是祈祷？是祈祷，却不是狭义的经文。而只有天主经在这儿呢才被看作是这个狭义的经文，并且也在教会里面被广泛的这个使用。那么这里呢他要看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呢就是，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话他说是子授于父，是说子耶稣从父那儿所学来的而教给我们，所以在这一点上看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祈祷的导师。就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看耶稣他是祈祷的导师。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把这么美的祈祷都教给了我们。那所以呢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位导师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说耶稣基于他的人性，他知道我们的这个需要。为什么？因为他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这个人性，所以呢他将这些祈祷的这个内容，就是天主经里面所涉及到的七个祈祷词启示给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看，他又是我们祈祷的模范。所以你总结这两点的话，就是耶稣在天主经内我们看到呢，耶稣既是我们祈祷的导师，也是我们祈祷的这个模范。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发现天主经的这个他所向我们展示的这个祈祷的这个内容啊，事实上呢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在教会里面能够享有这么重要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呢啊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个2765这一个条目之后呢，他引用了一句若望福音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若望福音第17章第7节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这是耶稣啊在做那个大司祭祈祷的时候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当然第七节呢是在第17章刚刚开始不久之后，因为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哈、啊， 在这个上一个部分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这个大司祭的这个祈祷第十七章的这个内容呢，耶稣首先为自己祈祷，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为门徒祈祷，而这句话呢，就是来自为门徒祈祷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能够很容易的去发现呢，这个祈祷的对象是谁，然后又知道祈祷的这个内容是谁。第七节是这样说的，说现在他们已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由你而来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你就知道呢，他们说的是谁呀？因为为门徒祈祷，那这里当然说的是门徒，这个你应该一定说的是父。凡你就是凡父赐给我的，都是由你而来的，都是由父而来的。这个就跟我们刚才啊所看的这个其中的第一点，二七六五的第一点，就是祷文中的话是子受之于父而传授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才看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祈祷的导师。我们看这个二七六六，这个然而耶稣所传授的不是一篇要我们机械的重复的祷词，其实一切口祷都是圣神以天主圣言教导天主子女向他们的天父祈祷。耶稣不但授给我们子女祈祷的用语，同时也赐给我们圣神，透过圣神言语在我们身上就成了神和生命。若望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亦有甚者，证实我们能够做出子女的祈祷，是因为父派遣了他儿子的圣神在我们心里喊说阿爸父啊。加拉大人书四章六节，我们的祈祷在天主前说明我们内心的愿望仍然是那位洞悉心灵的父，他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着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罗马人书八章二十三节，向天父的祈祷是纳入圣子及圣神的奥秘使命中的。那我们看的这个最后这一条二七六六呢，就是这一个小标题当然还是主导文哈，他在讨论这一点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按照这个天主经所教给我们的这个祈祷啊去祈祷的时候，事实上呢是帮助我们进入到这个祈祷的奥秘当中。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重复，谁如果把天主经看作是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机械性的这样的一个重复，甚至会越念越烦的时候，那一定表示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去深入到祈祷的内容当中去。在这里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在天主经里面啊，透过这个向天父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祈祷，事实上呢，结果就是把我们纳入到天主圣三的这个奥迹之中，就是我们自己呢有机会进入到天主圣三的这个奥秘之中。在这个奥秘里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人呢被不断的提升，也被不断的这个圣化。那我们知道呢，当一个人的灵魂呢他可以被纳入到天主圣三的奥秘当中的时候，那其实呢这是信仰的奥秘的这个满全在他身上真正的这个实践。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看的内容。